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2014年9月2日早上6点，三名在押犯人在哈尔滨市延寿县公安局看守所将一名当班狱警杀死后携枪逃走。越狱之后，哈市警方下发协查通报，部署警力进行武装巡逻和搜捕。九天之后，也就是2014年9月11日下午5点，延寿看守所92逃脱案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高玉伦被抓获。2015年11月13日，犯罪嫌疑人高玉伦、王大民被判死刑，李海伟被判无期徒刑，三人均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位于延寿县北郊的看守所是一栋两层楼高的建筑，集监舍和办公区为一体，外围是一道5米的高围墙，上有铁丝网。一楼是关押行政拘留人员的地方，二楼则是重刑犯的监区，目前约有11监舍。被判处死刑的高玉伦已在二楼被羁押了9个多月，同舍犯友王大民和李海伟都比他晚来，但三人想出去的念头一样强烈，于是一直在合谋计划逃走。9月2日凌晨4点19分，只带着脚链的高玉伦从监舍走出，为他打开门的是看守所的管教段宝仁。在 1.5 米宽的走廊上，高玉伦跟在段宝仁身后，边走边交谈些什么，随后回望了一下常开门的监舍。段宝仁走在前面，不时揉眼，似乎刚睡醒。约6分钟之后，王大明和李海伟偷偷溜出监舍。延寿县看守所的犯人会经常委托狱警购买香烟、食物，狱警会从中收取一些回扣，双方在交易中建立交情，时间一久，犯人若有生活上的要求，狱警一般不会拒绝，这也成为狱警会在凌晨打开监舍的某种解释。高玉伦或许向段宝仁提出了打电话要求。4点29分，高玉伦在值班室内与段宝仁交谈时，趁其不备从身后紧勒住其脖子。就在段宝仁挣扎之际，王大民和李海伟冲进了值班室帮忙。几分钟后，段宝仁停止了呼吸。高玉伦随后找到了钥匙，打开了脚链，他换上一身浅蓝色的长袖警衬，配深色长裤、深色鞋，和同样换了警服的王大民和李海伟走出看守所大门。整个越狱过程约为23分钟，不用锤子，不用挖洞，更不用爬臭水沟，从监区到大门的畅通无阻，更让高玉伦都感到有些惊讶。他们在看守所大门四处张望了一下，随后大步走出，直到听到门外哨岗的鸣枪示警之后，开始迅速逃跑。在哈尔滨警方2日公布消息之后，延寿县进入了全县的戒备状态。3日晚间，王大明和李海伟被抓捕。20多个小时之前，他们和高玉伦一起钻过2米高铁栅栏下的空隙，逃向看守所北边的玉米地，途中还经过村长董长荣家，之后分道扬镳。王大明往西北跑向新盛村王海屯，李海伟往位于东北方向的老家六团镇奔跑，而高玉伦则一路向西。印有三人求服照和身份信息的通缉令二日之后几乎贴满了延寿县，路边石柱、电线杆、小卖部玻璃窗随处可见。警方倡导市民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或协助抓捕逃犯，赏金最高可达150,000元。通缉令上，高玉伦长着一张国字脸、高鼻梁、小眼睛，带有很深的抬头纹。十天以来，延寿县村民对这张老脸熟忍于心，多次向警方举报发现高玉伦的踪影。据凤凰网统计，高玉伦被发现的地方至少有 六处，主要集中在新村乡两处和青川乡四处。青川乡倪家屯距看守所约13公里，种有大片的玉米地。次日晌午，高玉伦逃到这里，长袖警服已在逃走中丢失。为了掩人耳目，他尽量从玉米地走，裤腿被雨后的泥土浸湿，整个人狼狈不堪。更糟糕的是，他发现他迷路了。此时他听到有人经过，便钻出玉米地冲一名放羊村民喊：这什么地方？村民回答：是倪家屯。高玉伦又指着远处问：青川乡还离这儿多远？在确定方向之后，高玉伦看到放羊人拿出手机，警惕性的连忙窜进了玉米地。这也是高玉伦第一次知道被通缉的现实。次日下午，哈尔滨数百名荷枪实弹的武警官兵形成合围，在倪家屯一字排开，进入拉网式搜捕。高玉伦此时在各片玉米地灌木丛中逃窜，一路听到警方直升机在低空盘旋，喇叭不断播放：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刻自首是你最好的选择。两天之后，高玉伦逃进倪家屯西方向的唐家屯，饥饿难耐，他潜入一家小卖部，喝了两瓶饮料和半瓶啤酒，并顺手带走七袋月饼、两大袋饼干、十余瓶小瓶白酒、两包香烟、一床薄被和一件棉袄。出人意料的是，走的时候高玉伦在桌上留了120块钱。大批警力在接到通报后涌向唐家屯，但搜捕几个小时之后仍一无所获，高玉伦再次成功逃脱。就在高玉伦在青川乡逃亡时，他的家乡离青川乡不远的沿河镇万宝村北安屯里，高玉伦74岁的老母亲在得知儿子越狱正被通缉时说：
要是抓到他，就马上枪毙了吧，省得他受罪了。
自从30年前父亲因膀胱癌去世之后，高玉伦就把母亲接到家里，独立承担起赡养义务。万宝村里熟悉高玉伦的乡亲都知道，他很孝顺，也很注重过节。在三弟高玉山的记忆里，每逢过节，高玉伦都要召集五兄妹到家里来，亲自下厨做菜。当地村民介绍，只要他不喝酒吧，他就是个好人。但是喝了酒的高玉伦会变得脾气暴躁，爱耍酒疯。跟高玉伦一起长大的王大爷记得，几年前因为自家的羊不小心吃了高玉伦晒的稻谷，高玉伦饭后拿起镰刀冲进他家就乱砍，他被砍伤，身上至今留有伤疤。但事发第二天，高玉伦就上门道歉。除了酒后对村民发脾气，高玉伦也常和妻子吵架。五年前一次家庭纠纷之后，妻子喝农药自杀，他的儿子儿媳随后搬到了延寿县城居住。独居的高玉伦变得更爱酗酒，每顿至少要半斤小烧、两瓶啤酒。他在村里被视为酒痨，每次喝完都会闹事。最近的一次发酒疯将高玉伦送进了牢房。2013年12月，高玉伦因为在酒席间跟村民李德月发生口角，持杀猪刀刺向李德月心脏，停留几秒之后拔出再次。当他的刀被村民夺下之后，他还两次返回家中取刀到案发现场探头查看，被抓捕后仍然叫嚣着要杀了他们全家。令人瞠目的是，李德月是高玉伦的发小，关系曾好的穿一条裤子。自从高玉伦二日越狱之后，万宝村就开始被紧张和恐怖弥漫，村民把铁门关紧，不愿意提及高玉伦。村里有七八户人家已经离开了村庄，晚上不敢回家睡觉，更有人连白天都不敢待在家里。他们都曾经跟高玉伦有过摩擦。李德月的儿子李东奎全家住了六天旅馆，直到很多天之后才敢回到家，仍然是胆战心惊。九月是万宝村玉米地收割季节，但李东奎不敢下田。
哎呀，那时我们最没反抗能力，怕他万一闯进来。
他也怕高玉伦会藏在自家的玉米地里。高玉伦究竟会藏在哪个玉米地里，没有人能够 精准的判断，延寿县辖区面积约3149平方公里，素有五山四分田、半水半草原之称。成片的玉米地郁郁葱葱，蔓延成上千平米，从外面根本望不到地里的任何动静。高玉伦逃跑的方向是延寿县绵延数十公里的茂密森林，高玉伦若躲在里面，外面的人很难找到。9月8日中秋月圆夜，从唐家屯买走七袋月饼的高玉伦，他到青川乡光荣屯虎圈山上正准备好好睡一晚，没想到却迎来了警方的大搜捕。哈尔滨警方当晚首次出动了特战突击队老虎突击队，警戒封控整座山，上千名警员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在山里布点蹲守。在此之前，他们接到村民的举报，称高玉伦手持镰刀出现在山上。青川乡七日下了一场大雨，崎岖的山路变得泥泞不堪，让搜捕更加困难。但对于高玉伦来说，积水的山路根本难不倒他。他在30岁之前就有跑山的经历，经常上山采蘑菇、打猎等，对当地山形极为熟悉，甚至可以在山上待上几天都不下来。时值秋季，野外的果子、稻谷、玉米、土豆都成熟了，这些都是高玉伦逃亡之路的果腹之物。9月11日14点，延寿县青川乡兴隆村村委会主任王宝山接到乡政府通知，要在村里玉米地一带派人沿线防守，因为邻村村民在放牛时发现了高玉伦，及时举报。苞米地200多亩，武警一共来了5辆大卡车，5米一人沿途守在苞米地周围。2个小时之后，高玉伦逃往亲戚涂建国家中躲避时落网。高玉伦窜进涂建国家时，涂建国没有认出他就是高玉伦，因为他当时瘦了很多。涂建国没有认出，但是高玉伦的侄女高姨认了出来。哎呀，这不是我二大爷吗？之后涂建国的父亲和他的弟弟涂建军二人合力将高玉伦制服并捆绑起来，随后报警，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18点左右的时候，涂父对前来询问的延寿县官员说是他报的警，当时他和小儿子一起将高玉伦绑了起来。哎呀，绑起来的时候还挺紧张。目击村民称，约17点左右大量警力赶到现场，此时被绑的高玉伦还曾试图脚踹屠夫，有反抗意向。侄女高姨看见当时情景，在一旁哭得十分伤心。19点左右，屠家将院子落锁，谢绝一切采访。人都抓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在村民看来，当时报警是最好的选择。高玉伦越狱之后，涂家周围已经被警方布控，以防止高玉伦来寻亲。王家屯东西两头都安了摄像头，武警便衣就在附近巡查，而涂家位于王家屯最西头，正在监控范围内。有村民称，高玉伦被捕之后曾在村东头接受采访，被问及他这些天都待在哪里，他指了指身后西北面的大山说上面。2015年11月13日10点，黑龙江哈尔滨延寿92杀警越狱案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犯罪嫌疑人高玉伦、王大民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海伟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好，这故事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